我们来试着读一读约翰福音好了。
约翰福音，我曾经那个有一段时间，我说我约翰福音需要一个字一个字的去解读。
你这么说对了，对。
我后来我读了一半，那个事儿就没再进行下去，就与生命相关。
对，这个就是你试货的地方，尤其在读起来的时候呢，它牵涉到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你说一个字一个字读呢，那就对了。我们
是吗？
我们先看看这头四个字好不好？太
好的，好的。
太初有道啊，你需要会欣赏，如果会欣赏就行了，哈、啊，就跟你读唐诗一样，你也会欣赏，真的很像，尤其是约翰福音，只是说你到底你从哪些角度来欣赏它？
这个太初啊，太初，我记得我最早接触基督教那时候我没有受洗。我认识一个叫宇文的老师，他那一年60岁，他出来了就专门去做服事，带了他家里跟我讲这个创世纪啊。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他这里是一个断层，有个巨大的鸿沟，然后这个神说要有光了，这是后续的事情。这个后来我就讲太初有道，我很自然的就联想到那个时候他跟我说的这个道。那很多这个解经的时候，解创世纪的时候，因为太初有道，这是从与创世纪相联系的嘛。那段时间是突然有了，还是说真的有一个鸿沟？老牧者就说了什么的，他说这是二次创世。
这个就是所谓试着要把圣经跟进化论所谓的科学连在一起的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婚姻啊。其实这样的说法是完全是错的。他们这个叫做gap theory， gap 就是说有一个鸿沟的。这个理论，
对
啊，因为他要试着把进化论以及所谓的科学的说法装到圣经里面去的一个很奇怪的东西，这种解释圣经是完全不可取的。换句话说呢，要是没有进化论，从来2000年以来从来没有人这样读圣经。
但是后来我想一想说，他自己有这个鸿沟，他就可以把恐龙啊什么之类的事情都装进去。
对，所以我就说嘛，对，但是实际上这个恐龙啊什么的东西完全是这个进化论的人的解说，实际的情形并不是这样。圣经一向是以大洪水，你知道大洪水可以解释我们现在所找到的一切的所谓的证据、化石、地层、岩层，全部合在一起，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你离开了这个东西，啊，那你就是进了一个无穷深的一个鸿沟。所以我才说，你要读怎么样叫做一个字一个字的解读，什么样叫做去欣赏它，那你必须是站在圣经的根基，而不打别的折扣了。首先我们知道这个是新约，这不是旧约。那新约跟旧约的区别在哪里呢？站远一点啊，或者从一个欣赏的角度来看呢，这个旧约那些话，主耶稣把它叫做摩西的书，那个是神启示摩西，摩西才知道的。因为什么神起初创造天地，摩西也不在意，连亚当都没看见，他怎么知道？那个是100%出于神的启示。哎，这里不一样，这个约翰写这个东西的时候已经是个老头，他是个打鱼的，他也没说。你看他写启示录的时候，啊，当主日啊，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啊，他一回头一看呐，对不对？主耶稣跟他讲话，那他就知道很多事。哎，这里什么都没有，他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怎么他就开始写创造世界的事情？而且写的时候呢跟以前不一样，不完全一样。他这个东西从哪来的？这是人说的话呢，是神说的话呢？我们知道说，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呢，这不管是人说的话神说的话，我们把它当成神说的话，圣灵也与他同在。但是你要欣赏他的话呢，这老头哪知道的？那他为什么讲这几句话？这几句话到底的意思是什么？你明白我在说的这个角度吗？
但是我始终摆脱不了一个影响，这个太初啊，它实际上是个时空问题，还有为这个启示录也是一个，就是说对未来的时空的一个认识，它是一个冷兵器时代的描述，局限于他那个时候的见识，他只能用这种东西来替代。但是既然是写给未来的，那我们怎么就看着这些形形色色的都是冷兵器的东西？你虽然有火啊，有怎么这些，但是就不是我们现在所以及真言所看到的这种景象。尽管说我们说这样一种认识超出了约翰他是自身所具备的知识水准，让人不可思议，但整体的一些格局它还是现在那个时代，不像是一种超脱时代的状态。 我有这种感觉。
所以你的问题呢，你不是说你知道的不够，你是知道的太多。让你分心分的厉害，这屁股才坐在椅子上，脑子已经飞到窗外去了，呵呵，你就没办法好好的欣赏这个圣经。我们就拿这四个字来讲，太初有道，这四个字里面它到底讲了什么事情？这四个字它这个惊天动地的地方在什么地方？
如果说这里能惊天动地，那么那道德经也是一样，他也是一样，也是这样的一个思想。
我们不去管别的东西，我们就光看他啊。
因为读过《道德经》，然后就回到太初有道的道德，
那个都等一下，
借用了他的概念，是吧？好嘞，《
道德经》不《道德经》，等一下再说。不是，完全是出于联想，因为你看见他翻的这个字，所以你想到这个《道德经》什么什么的。所以我说你知道太多嘛。这个所谓太初有道最惊人的，就我们现在的一个普通人来讲，最惊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观念？不是中国人的观念啊，咱们刚刚聊过，它是对全世界所有时代、所有文化、所有背景的人来讲，这是一个最最惊人的观念。这是讲一个字一个字去读的，他在讲什么事情是非常非常惊人的。
黑夜中的突然一道闪电，
不能作诗，不能作诗。你一作诗呢，你传道的时候就没有力量。
哦，
它是一个很清楚的、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可是非常的惊人。太初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翻得文绉绉的呢，你只要会一点英文单词，你也知道它就是讲 in the beginning， beginning 就是开始的时候，什么东西的 beginning？
它这个上就是有个什么问题呢？一切的开始的话，那么神它本身就
是。等一下，你这个开始啊是可以这样讲啊，可是这个所谓的开始是什么的开始？这里特别讲的是什么东西？
那就是世界
啊，对。你这么一讲，老百姓就听到了。
不包括是神本身。
这个时候你已经开始接近知道怎么欣赏它了。但是你先别急，他在讲的是一个特定的点，那个特定的点在旧约的时候，创世纪的时候叫做起初。在这里呢，中文翻太初都是讲是 in the beginning， 啊，在开始，尤其是在时间开始的时候。那它底下有一个词，第三个字是什么？
有
啊，对，这个观念你怎么欣赏它？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惊天动地的观念，它是一个宣告，在时间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
存在了。
有就不用管它，你就先讲老百姓的字，越老百姓越好啊，因为圣经是写给老百姓读的。很多人说圣经写给神学家有学问的人啊，特别怎么样怎么样的，你不要听他胡扯啊，这老百姓写的，老百姓啊，老渔民他居然能够知道时间的起头有没有。现在所谓的科学家，你管他是什么科学家，你管他是信什么，是信大爆大其实信进化论什么样的胡扯，他们最怕答的东西就是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讲呢，时间是有起点的，这件事情没问题的。那我们现在所有的人呢，哪怕你不是科学家，你也能够明白什么叫做时间是有起点，因为这个是神把永远摆在我们心里之后，当我们理解了什么叫做时间的时候，那我们就会问了，在时间的起头，时间起头以先有没有，是什么都没有呢，还是有？如果有的话，它有什么？这是一个最最让人想不透的问题。现在呢，我们向工农兵学习，这个老头呢，他居然有这么大的把握，他跟我们讲，在时间开头以前就已经有了，而且有什么东西呢？他给你一个答案，
有话。
你知道有话，你就不会去扯《道德经》。那你说扯道德经，你去解这个道这个字，完全浪费时间。你欣赏错了，对吧？把一个美女当野兽了，这它是有话。那这个话是什么意思？那有学问的人跟你讲啊，这个原文怎么样？这你先别急，先别急啊。你先看这个太初有，这是三个非常特别的字摆在一起，对不对？有，他所提出来的是有话啊。那当然我们可能等一下还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除了有话以外还有什么啊？那你刚才已经说了，在一切开始以前有神，神就在那里，所以是有神，对不对？
对，
有神有话啊，对中国人来讲，不信的人来讲呢，太初以前就是有神话就是了。那实际上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但还有什么你得存在心里，你得存在心里，除了有神有话还有什么，那以后再说，圣经一定还会再告诉我们，这个老渔民也可以告诉我们。也就是说呢，从这个观点来讲呢，神在起初创造的时候所创造的头一件事情是什么？
有光。
嗯嗯。
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些在光之前。
所以我说你要会欣赏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把时间打开，这个叫做 in the beginning， 这个叫做起初，因为神、
哦、
你明白的是、
哦、in the beginning 就是一个时间状起始状态，
对，是从永远到永远，对不对？在永远到永远里面，他把一个时间的沙漏给你转过来了，这个沙漏开始低了，那个叫做 in the beginning， 那个叫做太初，那个叫做起初。那如果他把这个时间打开的话呢，到圣经的结尾他一定会把这个时间关掉了，对不对？
他这就是这个时间是有是一维的，朝一个方向，
对对对，
不会说
他如果有开头就有结尾，对对对。所以你看这个东西很奇怪啊，这个东西很奇怪，这种是非常高深的物理观念。那不但约翰会讲，我们一听就懂，如果你知道怎么欣赏它，你一听就懂，知道时间会开始，那时间对会结束，对我们来说当然的事情，对不对？不是真的这么当然吗？对不对？因为人这些东西都是所谓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它已经摆在我们心里。但是这些信息非常重要。你怎么知道圣经是不是神的话？你看启示录，你刚才提到启示录，启示录里面一定把时间关掉。
那是哪一节啊？我就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到了启示录最后。最后他就讲了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对，羔羊亲自做那个城的光，不再有日光，明白了什么意思吗？所谓进入永恒啊，就圣经里面所谓直到永永远远这个话呢，他不是说就是、哎、一直转下去，我们把那个叫做永永远远，永永远远就是回到那个永恒的那一个，你真的要讲的话是我们那一个空间里面去了，这个时间这个东西已经停止了啊，因为神本来就是在永远里边的。
这个太初有到这里，你讲的我马上就被一个东西困惑住了。地心，这个地心说啊，或者宇宙围绕地心、地球的运转的这个东西啊，是很困扰人的。
你再想想，你就知道了。你说这个东西应该实际上是解开你心里面的这个结。这个起初神创造天地，对不对？然后说有光就有了光，那个光是什么？
那个光是神的光。是真理的光，生命的光。
你先不要去讲这些口号话，因为你的信息只有我们的信息只有那是一个光，可是那个光是不是太阳光？
不是。
那就行了，就表示说什么地心说、天动说、地动说呢，都是指着跟什么东西有关？跟太阳有关系，跟其他东西没有关系。那个是第四天才造的。第四天照出来太阳光以后，它就没有再交代起初的光到哪儿去了。也就是说呢，不管天动说地动说呢，到了永远里面呢，通通成了无稽之谈了。而且你晓得为什么现在的科学家不在这个天动说地动说这上面去做文章啊，只有这种我们这种半吊子的学点科学的中国人才会去搞。因为整个的宇宙在飞快的旋转，天也在动，你也在动，所以这两个观念根本就没有在讨论的价值了。
不，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把它说清楚的事儿。我们为了解释圣经，我们说科学这是错的，那是假的。其实科学当然有假说的部分，但是天体的运转，你想太阳在转。地球和其他行星围绕它转，而太阳本身就在转，在做作为它在聚，
那这个叫
这个叫
天动还是叫地动？
不，我们不管天动地动，
这不能不管了。
它在这样旋转，然后太阳又围绕着这个银河系这样在转的话，
对，
这它是一个万花筒，你就 根本就叫你眼花缭乱。
所以你能说它是天动还是地动？你不能这样讲啊，天也在动，地也在动。
是的，是的，是的，是这样。但恰恰是有一个中心问题。
哎，
太阳围绕宇宙，
整个的宇宙，你可以说它是围绕的。那现在的，我们可以这样的假设，围绕一个大黑洞在转。实际上，对我们来说，我们所需要知道的，就是它用全能托住万有就行了。圣经的话就是这样，它是一个能力的展现。然后另外呢，我们在中国所受的完全错误的历史的教导，就是我们以为像伽利略啊、哥白尼这些人呢是受宗教迫害的。他们所讲哥白尼之所以会提出啊这个太阳在那里，地球绕着转，他有一个很生动的解释，就是说因为神创造一切是有道理的。就是说一个好的师傅，他不会要烤这头猪的时候呢，他不会把火绕着猪去烤它，他一定把猪绕着火去烤它。yeah, 他们其实有一个基本的论点是根据圣经的。迫害他的是罗马教廷，迫害他的不是圣经。罗马教廷相信的是希腊的托勒密他们那一套说法，罗马教廷本身是不信圣经的。所以这个一般我们中国人在讨论这个科学与信仰的时候，那有很大的混杂在里边，你就根本没办法有一个有价值的讨论。因为他把圣经跟罗马教廷画了一个等号，他以为这些科学家是不信神的，不信圣经的，所以被罗马教廷迫害。你刚好相反，这些科学家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认定，认为宇宙是有规律的，因为他们是信圣经的。但是这个没办法跟中国人讨论了啊。所以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呢，你先非得把这个东西放开不行，你先就好好的欣赏这太初有道这四个字到底怎么回事啊，要不然你的脑子就一直出去一直出去。在这里所说的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比什么天动地动都要关键的事情，就是时间。时间起头的时候已经有，但是他居然所说的有的是话，有的是 words。 这个 word 你也可以说是有字儿。
对，
这些东西才是中国人读圣经的障碍。因为他翻译的时候他没法翻了，他要翻一个字，他觉得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可以让我们稍微懂的，那就是太初有道。他如果一开头他就翻译太初有话，那是圣经没法读了，因为你
太浅了。
他不是浅，而且是他是他直白到一个程度呢，因为你没有圣经的知识，你从来不知道说神的话是什么的话，那么太初有话这个就成了胡说八道了。
话是有个本体和发生的这个。
他还不是说太初有语言，他是说太初有字儿，那就更麻烦了。
不是叫词儿。
对，那你说圣经没法读了。所以他这是翻译圣经的人，他必须要做这样一件事情。啊，太初有道呢，至少我们还可以读下去。
对，
这四个字就着这样的理解开始呢，就这样的理解，它让你专注在神的话上，不去搞别的东西了。就在时间起头的东西，有词儿，有字儿，有话，他怎么知道？因为他是个人，他也不是所谓的先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启示，像启示录一样，对吧？他怎么知道？
嗯，
旧约的人他怎么会讲这么奇怪的话啊？我们都晓得耶利米被召啊，以西结立为先知啊，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呢、啊，我要把当说的话放在你嘴巴里啊，都有，对不对？这撒母耳做先知，那摩西要不是去放羊，他这个人一点话都没有，他就是个革命军，打死了两个埃及人，你问他什么起初的事情幕后，他啥都不知道，不可能知道的嘛，因为神告诉他多少他才知道多少。哎，这个约翰怎么知道的？
中东考古的有很多历史资料或者这些出土的这个瓦器上面你刻的这些史前故事啊，据说和创世纪里面是相似的。有人就说创世纪无非就是把这些故事编撰了，
所以我说那个圣经的历史很重要，因为撒旦非常聪明，他从一开头这个圣经头一个因为所以呢，就是撒旦讲出来，因为神知道，他那个因为我们光看神知道那三个字，其实因为这两个字非常重要，这个逻辑思维啊，照着你的想法，照着我们喜欢的想法，是撒旦最喜欢用的工具。所以为什么说洪水说洪水的整个的记录可以解释所有的东西，因为洪水以后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挪亚的子孙，不管你中东挖出来的啊瓦片也好，所以那一些所有的记录呢一定都有啊创世纪洪水神造天地的痕迹在里边。你明白这事儿吗？一定有这样的痕迹。
洪水这个问题全世界都认同，对，
全世界都有一样的，不但是中东挖出来的，中国南美洲完全我们认为不相关的文明其实都是相关的，因为都是从语言被变乱向四方分散所留下来，他脑子剩下一点点，就像今天哎，假如这个爷爷被提，妈妈被提，爸爸被提，就剩下个七七，那将来七七要教七七的小孩那可热闹了，他的印象里面是什么他照着讲，那七七一讲给他的小孩听，他的小孩讲给他的小孩听，那越讲就越离奇了，对不对？这个就是为什么全世界我们挖出来的古文明或者传下来的古文明的传说里面都有大洪水的影子。那撒旦喜欢用的办法就是反过来讲，因为我们挖出来的东西有，所以圣经不过是这些东西的翻版之一。我们需要专注的一个有价值的问题，还是回到刚才那个，约翰怎么知道？约翰凭什么讲这四个字？凭什么？他如果不讲，他如果不写，我们知道不知道？如果我们的答案是不可能知道，那就有一点麻烦。为什么呢？你要明白圣经，你要明白很多事情，那是非得你有一个特别的经历啊，成特别的启示，你才能够明白，那就比较麻烦一点了。
如果是从当时的希腊学者来说，说太初有道这个词也算新吧。
你就是特别要从这个当时为什么从希腊学者来说怎么样，
那就这说这些词一点不奇怪。之前那什么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在这样，他们柏拉图他们这些对这样的思考已经很多很多了。
对，他这样的思考怎么样能够思考出一个结论叫做太初有道，你说这是他自己的学说？
对，就是这种触及时空起点的思维方向。
那你这是另外一个麻烦的事情，你如果把它当成一种思维方向，就他自己想出来的，那远志明也不错。
所以我很讨厌远志明，就在这
混乱真道的人是吧？他必须是一个有根有据，而且我们会说啊，你能够读出来呢，我也认同，或者我觉得这样是对的，我觉得太初有话有词儿有字儿是对的。关键问题就是老约翰怎么知道？老约翰不是希腊学者，老约翰感谢主也不是远志明，对吧？老约翰不道德经，那老约翰怎么知道？
那就是他们这不是有个团队吗？
他有个团队，
是保罗他
保罗
有个团队。
这个不错，这个不错。不错，保罗告诉他。因为保罗有些特别的经历，对吧？保罗什么三层天啊，乐园啊，启示
啊。是啊，是。
保罗告诉他。OK, 好。我们回到这个创世纪第一章，很简单很简单。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二节是讲到说这个起初以前就已经存在的一个状况。
对。
中文翻译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因为没办法翻了。在英语其实翻的是非常非常好，而且对我们现在稍微学过科学的来讲呢，是很容易理解的。他是说，这个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地呀，我们存在的这整个的物质世界啊，是 without form, 是没有任何结构的。所谓结构不是盖房子， 结构是从最原始最小的到最大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所谓的物质世界所有的东西都是被合在一起的啊，一个原子也好分子也好，它都是一个什么，一个 form， 一个 structure， 一个结构，一个形态，是被组织起来的。就像你说一个原子，为什么原子弹的威力这么大啊？因为是什么，是原子分子核子里面本身把它们凝聚在一起的能量被释放出来，那个叫做核子弹原子弹啊。你说这个很伟大，但是它释放出来多少啊？他们有的人说十分之一，有的人说30%，从来没有一个人敢讲说全部释放出来。那我们觉得这个科学很伟大，我请问你放出来容易还是装进去容易？因为那个能量是本来就被装在里面的，是谁把它装进去？当装进去的时候，就它就成了一个 form， 它成了一个结构，它成了一个形状。在时间以前，这一切的东西都还没有成型，它是这个意思，而不是中文所用的这八个成语的字啊，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不是这个意思，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意思。但是就是翻译圣经来讲，就是中文的表达能力来讲，他几乎没办法去了，没办法去弄了。然后他就说神的灵，对吧？那所以在太初，在时间的起头以前，除了有神还有什么？
水、
哦、不，慢点，还有神的灵啊。
哦，还有神啊。
呀，然后运行。
那神和灵不是一体的吗？
你别提了。你现在知道它是一体，那只是后来告诉你。你如果单单读创世纪，你不知道它是一体，你知道它是有关系的。但是单单读创世纪，创世纪就告诉我们，你可以把神与神的灵分开来看，或者你可以说，当你知道神的时候，它也让我们知道有所谓神的灵。这样
子。对，有个的，神的灵，对。
哎，神的灵，这个神的灵你不用再去分析它的字了，你知道在神在整个的主体里边有一个部分是专门在运行的，是带着能力的，那个叫做什么，有个名字叫做神的灵。
对，
这是你怎么欣赏圣经，你不需要去搞别的东西，对不对？这是一个很清楚的分别，是神自己点给我们，在起初，在时间开头之前有神，神呢又可以从神的灵出来做事情，这个神的灵是他运行，是他能力的所在。他运行在一个什么东西上面呢？你只能翻成水面，或者说 deep， 很深，这没办法翻了啊。英文也是翻 waters， 但是它如果是水呢是没有复数的。什么叫做 waters？就是那个没有成型的那个，不管是什么东西，
它本应应该是深渊。
但你问一个中国人什么是深渊，他说是两个山中间那个山是什么？
山谷。
它深到无底的。可是你需要知道一个观念呢，那既然是没有成型的，没有组织，没有状况的，那就没有所谓的深浅了，对不对？因为这个是在时间以前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的不管是几维空间以及它所用的度量衡啊，通通归于无效。但是它用了一些词，用了一些字，你又必须把它翻成我们能够稍微明白的字啊。因此这些东西反而是模糊的。什么是清楚呢？神的灵运行，这没有问题，其他通通都清楚了。那个不清楚的东西不要去想。
我们都是汉语圣经，我不知道哪些是表达不准确的呀。
那没办法了，要你翻圣经你不可能翻得更好了。因为汉语里面本身没有这种，不单是汉语的，连英语也是一样。希腊文也是，它只能够形容到一个地步嘛。所以你看主耶稣为什么要比喻啊，天国好比一个王，耶稣叫做神的儿子。因为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了。你看，我们只能够说，我们那时候谈过保罗说的，我们对着镜子观看是模糊不清。在模糊不清里面呢，有的很清楚的事情。第一个是时间的开头，我们明白； 因为这是神摆在人心里面的观念，有关于永恒跟时间。第二个是神，第三个呢，神的灵。啊，
神的灵。
啊，你要再讲的话，还有一点点清楚的东西，就是说，在神要干什么呢？神要创造。啊，神创造的时候借什么东西来创造呢？借神的灵来运行。这个是我们可以读出来的，不会错的。这是很清楚的，神之所以晓谕摩西要告诉人的信息。那至于什么是水面，什么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你暂时摆在一边吧，因为没有人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更多。
今天人们用那个计算机或者制造机器人的这种状态啊，就推想说人类是不是一个类似于人创造机器人的状态创造出来的。
这就是我所说的读圣经怎么样专心，因为你别的联想也是归于无效，因为他还没告诉你。你现在重要的事情要读出这个东西来。但是读出这个东西来呢，你要是再读一节的话就更神奇了。第三节他就说什么？神说。什么叫做神说？神说呢，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字，就是神的词儿。也就是说，在时间开始以前，第一有神，第二有神的灵，第三有神的话，对不对？
嗯，那有，对，有了这三样，然后才是时间开始。
如果这个是对的话，那么老约翰怎么知道太初有话被我们解开了吗？
查遍，
他没有什么特别的神秘。你甚至可以说约翰福音不过是老约翰在告诉我们怎么读圣经。他读圣经读对了，他没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想象啊，从机器人到恐龙啊，到大爆炸，到千万年，到什么间隔距离，什么都没有。他就是很专心很简单的，这样一个小孩读神的话，爸爸要告诉他什么他听见了，他完全明白爸爸的话里边要让我知道什么，他不是自己的脑子去乱想。所以这个太初有道，在时间起头以前就有话，就有词儿。我特别喜欢你用的这个词儿。那这个词儿又有什么特别呢？你想老约翰写完这四个字，他要写哪一个字啊？他要写什么？太初有道，然后呢？太初有词儿，词儿与神同在，对不对？
嗯，
那没错啊。这时候都在时间以前吗？然后他就说了，词儿就是神，
道与神同，
这个就是神了，这个就简单了。这个词儿太初与神同在，对不对？因为你刚才我们读到神的灵的时候，你说神的灵不就是神吗？说神的灵就是神了。那如果神的灵就是神，那神的词儿也是神。这些是什么？这些是简直不合常理，超过普通常识，你就照着他原汁原味，他说什么算什么的一种接受。因为他这样接受，他底下说的东西，他所推出来的啊，他所明白出来的东西再发表出来，当你完完全全的消化，完完全全收到他的营养，你再发表出来的东西也成了神的话。这个是圣经组成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你说大卫的诗篇23篇是神的话，是人的话，是人的话，但是是什么？是人对于他的神以及神在这一生怎么照顾他，以及神的心意目的，以及人的终点是什么，一个完全的接受，完全的消化，完全的吸收，完全的发表。所以他也成了神的话。老约翰就这么读圣经，很简单。他读创世纪，他读了三节，他的结论是什么？太有意思了。时间开头的时候有词儿，这个词儿跟神在一起，而且这个词儿像神的灵一样，就是神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所说的三位一体啊，其实创世纪一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讲完了，然后他再补充一下，就怕你没听懂，正过去讲一遍，几乎要反过来再讲一遍，就是说这个词儿呢 在时间起头以先就跟神是在一起的。所谓在一起呢，啊，你也可以说是不可分的，你也可以说是就是神的一部分。但是因为神在启示摩西的时候把他自己这三部分分开来启示，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三部分来看。然后他讲的东西就简单了，你有这个做基础，你讲的东西就简单了。他就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这个他是指的谁啊？
神的灵和神的话。
他尤其他要讲的是神的词儿。万物都是借着神说而造的。既然是借着神说而造的，也不是借着神的手造的，也不是借着神的脚造的，也不是借着神变魔术造的，他甚至没有说借着神的灵造的。要不然他就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就有了光就行了，他偏偏要经过一个手续，神说，也就是说神的词儿呢，在创造的这个观念上，在创造的这个过程里面呢，神为主，神要创造，神的灵提供能量，专门做运行的事，神的词儿呢下命令，对不对？
这个形而上啊，太玄了呀，他就觉得好像可以放下，好像不需要去深究那种感觉。你不深究的话，实际上我们随时处理接受的信息都是基于什么世界新的科技啊什么，就会对这些进行否定，这个很矛盾。
对，所以你说你受打扰，你讲的是很对的，因为其实主耶稣也讲了嘛，对不对？摩西也讲了，这道理你不远啊，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啊。反而这种什么深究啊、推理啊，这个在圣经叫做撒旦深奥之理。他让你去想，他让你去推，就像我刚才跟你讲的，他跟夏娃他就喜欢用因为他试探主耶稣，他还喜欢用因为，你若是神的儿子，他喜欢用推理。撒旦读圣经，他试探主耶稣，他用圣经，他用的方法就是我们现在所用的这种推理分析法。但是老约翰读圣经很简单的，他是100%的接受，从这个接受里面不是没有道理啊。主耶稣反驳撒旦也有道理，也讲因为所以，可是他的因为所以一定是以神的话为根基。神的话怎么说我接受下来，那个就是我的因为所以。因为神的话这样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我就知道神在时间开头的时候他有一个心意要创造。因为神的话说神的灵运行，我就知道这个神的灵是神的一部分，而且是他能量的部分，做工的部分。神的话，神说，那神的词呢，就是发号施令的那一个，这就行了。那发号施令的跟去运行的哪一个大，就是我们现在的观念来讲，那当然是发号施令的大嘛，发号施令的在前嘛，尽管他写在第三节，对不对？所以主耶稣也讲，我去了就要差保惠师，差圣灵来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这个圣灵就等于代替了主耶稣来我们心里，让我们知道怎么读圣经。你在读的时候你得知道，你得会欣赏。那到底怎么读圣经呢？约翰福音头三节就是让我们知道怎么欣赏创世纪头三节一样的，因为它底下从神的话100%作为根基，没有别的推出来的东西，就很简单了。它不是推套理论，也不是推套神学，更不是推套逻辑啊，这个是像加尔文这些人他们很喜欢走的一条路啊。他可以拿圣经里面所有的字、所有的词，也做了非常深厚的这个研究的工作。他拿出来以后呢，他盖了一座房子，这个房子是逻辑性的房子。老约翰没有这样做，他从前面所得到的这个明白，他往下说的是什么呢？万物是借着神的话造的，万物会借着神的词儿造的。你怎么知道的？第一天怎么造？第二天怎么造？第三天怎么造？对不对？这样一下子，约翰福音头三节我们就知道怎么欣赏了。万物是神的词儿造的，他又反过来说，凡被造，你怎么就这么大把握？因为你看创世纪第一章嘛，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 对不对？所以我说你以神的话做根基，这个是一个双重否定，而且他觉得这个否定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个否定就不难了，比方说七七说老爷是我的爷爷，他反过来讲，除了老爷以外没有一个是我的爷爷，这是对的。所以这个就是我讲说你要知道怎么欣赏他，你一旦知道怎么欣赏他，所有其他一切的思辨，一切的这个打扰你搅乱你的这些杂念，所有的信息通通一下子都沉下去了。
思辨的时候这样想，但是现实问题就是科技在进步，世界在改变，这些改变或者是这些进步，不管它这个进步是红书，所以进步当然带引号了，就可能会是对社会世界具有巨大破坏作用，但它毕竟在对人的支配或者人的这助力上是一个向上状态，这样一种对世界的改变或者是破坏，它常常是背离圣经的。而我就想，假如这一切都是魔鬼在做工的话，我就继续往前想，是不是神所允许的这个魔鬼去迫害约伯的人的状态，是不是说世界的进步是魔鬼在做工，而世界得到改变符合了人的生活需要的话，那恰恰也是魔鬼的功劳之一，当然他的破坏性是毫无疑问的了。
必须先把你停一下啊！第一个你要问自己的问题，就是说我这样想了，对于我明白刚才的圣经到底有什么功用。第二个呢，就是说尤其是中文啊，当我们用中文来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容易受骗啊？因为中国人的文字与思想呢都是跳跃型的，你从第一句话到第二句话中间已经跳了好几步。比如说你刚才所讲，照这样看，这个社会这个科学这个进步呢都是魔鬼在做工，这句话的根据是在哪里？我们刚才也讲的是魔鬼的思辨，把一种另外的思辨摆在人的脑里面，而且让所有夏娃的子孙呢都喜欢这种思辨，那个是魔鬼做的工，跟这个科学啊社会进步根本两回事儿。你不能从这句话跳到下一句话，因为的确这个撒旦是用他的深奥之理，用他的思辨来做工，这个是可以从圣经里面读出来的。可是你说哎，这个世界呢科学都是撒旦，没有这样讲，从来没有这样讲。正常的科学不过是人去发现神怎么样用他的话创造，怎么样从没有组织到有组织，怎么从小组织到大组织，跟时间跟那个空间一切的关系去明白那个道理而加以使用而已，跟撒旦没有关系。这就是我在讲你这个思维呢，它这个跳跃性很厉害。你如果把它写下来的话呢，你用英文写下来交给你的不管是哲学老师科学老师一定被打回来。因为中文它这个从一句话到另外一句话的结构是非常模糊的，以至于中国老百姓容易受骗。你这一路推想下去，这里面跳的东西太多了，就是说你从推理上来讲有很大的漏洞，那再把这个漏洞装到自己脑子里，那你就是追风，你不可能得到任何的结论。因为我们在讲的圣经告诉我们的不过是撒旦他用推理这个东西来引诱人。像约翰写这个约翰福音，他也是一种百分之百的接受，从这个接受里面推出来的东西。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借着他造的。这个逻辑推理啊，只是一个规则，是一个游戏规则。打篮球有规则，对不对？逻辑推理是那个打篮球的规则，不是打篮球。逻辑推理呢，你只要找对了，因为一切的创造是有秩序，那无论你信神不信神，你是要破坏这个世界，你是要帮助这个世界，你都可以用，那是两回事，跟撒旦无关。那至于什么约伯啊，至于这个世界的进步啊，是不是都在撒旦里面，那个再说啊，神以后会有他合适的角度的启示。圣经说属灵的人参透万事，什么意思呢？你如果是以圣灵为根基，以神的话为根基的话，你能够看明白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就好像你用挪亚的洪水可以解释整个地壳整个地表的现象是一样的。这个叫做属灵的人参透万事，这中文一翻呢就有点又来成仙得道了。
我就希望我在我这个人生惨败啊，我的生活几十年生活经历非常坎坷呀、啊，我就感觉别人虽然不是参透万事，他怎么就比我看得多，比我看得全？
那
我就简直是
那个是
怎么就把人看不透？
那个是主耶稣讲的，今世之子在世事上有聪明，他们是所谓的今世之子。因为他们是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了，他们的心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愿意把自己这个人为那些东西效命。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那撒旦当然招兵买马嘛。你想现在要是有人愿意去替普丁打仗，他会不同意吗？他一定很高兴。可是我们需要晓得，我们这些属神的人，要服侍神的人，就是要明白撒旦的诡计是什么，这个叫做参透万事。要从圣经的角度，那为什么读约翰福音有这样的好处？因为他能够告诉你这个老渔民他怎么读创世纪，他怎么从神的话里面再生出神的话，而且是百分之百纯净。从这个角度看，你就完全明白他为什么说这些话，而且你觉得他说的话真的是说得太好了。你说他没说我说不出来，哎，不错，但是他既然说了你也明白了，那我们也可以继续说，不是说要继续说出什么高深的了不得别人没说的道理，至少我们可以开始明白是怎么读圣经的，对不对？所以行，咱们今天先停在这里行吗？
哎呀，谢谢谢谢，我这个一老哭江湖，希望能够参透万事，那真是太美好了。
绝对没问题。你就知道把哪个水龙头打开，把哪个水龙头关掉，就这么简单。
你这个提纲挈领说的太好了。是的，我这个脑袋就是一个污水管，哇，哗哗。
它不是污水管，它是因为，就像你手机上的信息一样，它不停的进来。你不是不知道你要找什么，你本来上了手机，你要查一个东西，一小时两个小时过去，还没到，全给扯走了。这个是撒旦用的办法，因为他完全知道你喜欢吃什么，而且他也知道你会对什么事情有什么反应，所以铁链女呢才过去的那个贵州翻车又来了，义愤填膺就不停的出来，所以你就小心。OK， 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
谢谢，再见。